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出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政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反腐斗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一只只大老虎纷纷落网，而更多更大老虎即将被拿下的传闻不断。与此同时，反腐是选择性的权力斗争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两年多来，习近平为挽救中共所做的努力能否避免他重蹈苏共之覆辙？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会把中共引向何方？他为巩固个人地位和威信所做的一切会不会把他造成毛泽东第二？时大家谈今天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畅谈他对中共反腐和中国政局的看法。
好的，我们欢迎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各位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问问魏金生先生，就是您呢是好像97年到美国，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算起来已经是快18年了。
就是
那么在
今年就18年了。
是，那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除夕之夜，您想跟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想首先是给大家拜个年，今天是除夕了嘛，给大家拜个年。另外，我觉得说万事如意，好像有点夸张了。
不见得万事都如意。
不见得万事都如意，而且今年肯定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如意。我就祝大家能够渡过难关吧。
好。魏先生，你到美国就像我们说的快18年了，那你现在看来一下，你在美国观察中国，你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局从气氛到局势和你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离开中国那个时候呢，社会上气氛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直接从监狱里给塞到飞机上送过来的。但是呢，咱们从电视啊、报纸啊也能看到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问题呢，就是说，经济也不是那么好。这是现在经济比那时候好，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我觉得社会上首先没这么紧张，特别是官场上没有现在那么紧张。江泽民采取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政策啊，而且把什么资本家什么全拉到党内来了。这样的社会气氛就是还比较缓和。其实邓小平执政以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党内的气氛和社会上气氛不要搞得太紧张。当然社会气氛有时候还是非常紧张，你像89年那是非常紧张。我觉得现在的气氛有点接近88年、89年初的那个状况，有点那个状况。当然场地不一样了，不一定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很多地方，比如在香港几乎闹得跟天安门广场差不多。
那么您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局内人，通过在外围这么多年对中国的观察，那么目前我们看现在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反腐你怎么看？
从一开始当然老百姓是抱着良好的愿望，
是，
可是呢作为就是对中国政治观察了很多年，我可以说从小观察的，那咱们可以说这个反腐必然是这种选择性的反腐，不可能是逮着一个贪官就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在中国的官场上，老百姓都知道，现在无官不贪。你要不贪点儿，可以说你连官都当不成。
那你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反腐？他会反到哪一步呢？
因为老百姓最反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习近平这反腐呢，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反腐，主要目标是收拢民心。因为前面几任，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这个民心丢失的太严重，特别是现在互联网真是开了民智了。过去咱们就说文革的时候吧，老百姓对政治也不是那么了解，可是现在老百姓对各种政治各种议论相当了解，所以这互联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民心尽失的情况下，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拉拢民心，往回收拢一些，想获得那个老百姓的支持，确实也有一定效果。
那么习近平本人，我们都知道他是红二代，他在最近几年讲话当中，他也经常在那叹息，说是现在谁来救中国共产党？除了拉拢民心以外，您认为他有没有 一种认识，他说共产党现在已经腐化，贪污到这种地步，不整实在是不行了。他是不是想挽救中共，让中共避免重走苏共那个覆辙呢？
其实呢，国内外的很多的专家都说了，你这个腐败专制的政治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你就是这种制度就必然的腐败，谁也没办法。中国古代2000多年了也没办法，你要避免真正避免腐败，就得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老百姓监督，有反，特别是有反对党监督。老百姓不是内行啊，可是反对党是内行，你们都是政治家，这样互相监督才有可能像美国这样腐败降到可以容忍的比较低的限度。
所以
中国那个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反腐败呢？
是，所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当中说，反腐并不重要，民主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你没有
民主，就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不光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就是这反腐也是空谈。你说你聪明，中国古代2000多年了，设计了那么多的反腐败的制度，杀人杀到像朱元璋剥皮炫草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制止腐败。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制度。贪心那是人的天性，说连动物都有这天性，你怎么抑制它？制度就是抑制人的这种不好的本性，发扬人的好的本性。民主制度就是这么个制度。
王岐山最近他在这个中纪委会上有个讲话，他说有很多人认为你党没有办法反腐，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信这个邪。你是认为他是在冲硬讲这番话，还是他真正没有意识到一党专制是不能够来自我监控、自我监督、自我改造的？
其实王岐山并不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应该懂点道理。
是
他这么硬撑着讲话，大家还注意到他有另一个讲话，也是最近的，说是反腐正处于焦灼状态。
是，
那你冲什么横啊？你现在连赢都没有赢，你冲什么横啊？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人打气的，实际上讲的是违心的话。
那么说到民主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非常想问您，就是在现在全球几乎都民主化，那么只剩下几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国家，就像您说的，这个中国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一个国度，对不对？老百姓都追求这个有知识、有文化、念书，那么他应该非常懂道理，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迟迟没有办法走上这个民主之路呢？
其实说起来，咱们中国人在亚洲争取民主是最早的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咱们中国。可惜呢，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相当多了，最终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呢，更加专制了，比过去的皇权还要专制。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踏踏实实的说话，总是有投机性。就相比世界各国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投机性太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就是这个儒家文化。虽然孔夫子没有说让你们都当官啊，但是这儒家文化里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读书的目标就是为了当官，这个在儒家文化里很重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带到现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错误的地方，哪怕他反政府，有时候反的都是有点想一鸣惊人那种，而不是踏踏实实说实话，公平的说话，缺少这种公平的客观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毛病，而这知识分子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走向。中国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都很卑鄙很无耻的话，叫文人无形，这个国家肯定很快要完蛋了。
那么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您谈到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跟当初闹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回事了。那么就当时共产党是代表广大这个受苦民众，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他们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我想那个尤其是我们这些我们父辈都是那种老共产党，他们确实是从心里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哎，觉得咱们选择了一共产主义不错，当然另一拨人选择了国民党，其实他们两拨人差不多，他们是那么一种理想主义者，至少大多数吧是这种理想主义者。可是到了进城以后呢，执政以后呢，就开始慢慢变质。这一点毛泽东说的并不错，这官僚阶他形成一官僚阶层，他就开始变质，他们自己就产生了异化。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基本上跟传统官僚差不多了，就是为了 千里当关为了吃穿，为了捞钱，你像徐才厚成吨的钞票，那贪到什么地步了？
是，
所以这种把人的这个贪性发展到极端，这是这个专制政权目前的一个特点。
现在共产党是不是已经走向了广大民众的这个反面？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嘛。我想那个南斯拉夫有个很著名的共产党的理论家叫德尔拉斯，他写了本叫《新阶级》的书，很早就写出来了，当然后来被铁锁关起来了。其实那本书呢，对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啊是很正确的一个描述，就是这些人他们反的是贪官，可是他们上来以后，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那么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怎么对待老百姓里头，一二三四五讲得很清楚那本书。
魏先生，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说你非常喜欢在美国之音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谈心来交流。
对，
今天是除夕夜，我们就来个围炉谈心。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接几位听众和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的，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你好，首先给美国之音所有的主持人、所有的嘉宾拜年。当然胡锡进和司马南除外了，因为他们俩是骗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机会难得，向魏京生老师提一个问题。
好的。
中共前面的道路是苏共的道路，还是国民党的道路，还是呢有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呢大致是个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就习近平的未来是戈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或是胡耀邦、赵子阳式的人物，或是蒋经国式的人物，还是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式的人物，还是呢江泽民、胡锦涛式的人物？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或接近的倾向而已。谢谢。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谈心
的问题啊。
请问先生，
首先来讲这个习近平自己保证再三的保证，而且话说得非常狠，他不走戈尔巴乔夫道路。其实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或者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条最好的道路，就是和平的演变。因为反正你这个政权已经不行了，这共产党的制度连你们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了，你还维持它干什么呢？你必须得改革，这是大家的共识。现在甚至连你就是连司马南这种人，他也不能说现在就不改革，还是认为还是需要改革。那么戈尔巴乔夫道路应该是最好的，可是他坚决说坚决不走那条道路，甚至说人家苏联当时无一人是男儿，这种话都很难听的话。
但是他会不会变化呢？就像赵子阳先生，他到了晚年，他就意识到中国不走西方议会式民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那么习近平不断的反腐，看到中国现在政治经济完全被所谓的红色家族所操控，一党专制已经造成了这种地步，它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这个倒是也有这种说法。在这个前几天吧，有一个国内一个朋友，也是关心政治的朋友，打电话来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他观察呢，他觉得习近平呢，现在是迷惑别人的，等他真正把大权掌握了以后，他可能要走蒋经国那条道路。因为蒋经国那条道路在中国是比较现实的，而且试验过已经成功了，对不对？很好，
就是开放党禁暴禁，
和平的演变，从开放党禁暴禁开始，最后和平演变走到了民主，很好的一条道路，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这两个模式是最好的。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大家越对这种说法越来越怀疑，因为习近平的做法是走向专制的做法，权力越来越集中，而且呢要封锁言论自由，而不是开放言论自由。那么他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即使过去有好的想法，他掌权以后会怎么走，现在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的原则是，既然你没有开始走民主道路，那我们就强烈批评你，我们还是拿你当一个独裁者对待。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要请教魏京生先生。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向魏京生先生问一下好。
谢
谢。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的确是非常尊敬魏京生先生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是什么呢？当年北京西单民主强势的那种英雄。中国已经从这个武松王国进入这个侏儒王国啊，从这个英雄时代进入小市民时代。看看互联网上的大 V， 这个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街头英雄啊，从香港到台湾，还有这个咱们国内互联网大 V， 都是缺少当年这个北京西单墙民主英雄啊，这种这个什么呢，他们歌颂渺小啊，践踏这个英雄啊，唾弃伟大。但是呢，我还是不赞成魏京生先生这个这个革命思想啊。现在时代的确也不一样了，跟胡风时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呢，中国的现实不允许就是搞这个民主自由宪政。民主自由宪政好不好呢？当然好，那是冬天但是呢，这个就像是冬天这个吃冰激凌啊，夏天这个穿这个裘皮大衣，并不说这个东西不好，它时间不到，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实行中国实行民主自由和宪政这一套呢，小乱就是什么呢？小乱就是像上海12月31日这个广场踩踏事件，它政府不到位，政府失职了，这就是一个很小的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政府总是不行。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魏先生他指的是说这个似乎这个民主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不到位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西方的民主政府倒是很到位，真正的上海踩踏事件说明什么？这个专制的政府往往是不到位。不光是上海这个踩踏是最近的时间啊，我记得历史上有一个75年的时候，河南有一次大的水灾，这个水灾完全是人祸，就是因为政府不到位。已经降大雨了还不放水，这个放水水库放水就要损失那个发电的，所以他放个水还要请示北京，刚好碰上邓小平在那儿打牌呢，连副总理都不行，得请示总理才行，结果造成了那么大的水灾。这是很明显的一种这种事故，包括中国饿死几千万人，1959年1960年这种重大的事情，正是因为没有一个被制约的政府，专制政府谁去制约？没有人制约他，所以他可以胡作非为，甚至可以不作为，更重要的时候不作为造成灾难。包括这次上海踩踏事件，我觉得正好这些刚才高先生举这个例子说的，这是一个反的证明，证明专制政府才真正是没有效率的，是不负责任的。
是宁夏高先生他也经常打电话来，他的观点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的东西不是不好，但是对中国不适用，就像冬天不能吃冰激凌，夏天不能穿裘皮大衣一样。您的反应？
其实他正好说反了。现在中国是寒冬季节，需要热乎的东西，当然不能吃冰激凌。像你现在你再更加严厉一点，那就是冬天吃冰激凌。
是
像那个他们现在封锁互联网啊什么的，封锁各个外边的信息，那就是已经很冷了，你还要
降温，
严冬你还要吃冰淇淋，那可能中国就要拉肚子，确实这样的，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上海的沈先生您好。上海沈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魏先生，还有宝生，你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谢谢。
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他真正的目的就像那个魏先生所说的，他只是拉拢民心。对，他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他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反腐。那其实其实现在中共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垂死挣扎的一个阶段。他现在只有通过就是说来拉拢民心啊，来这样才能够就是说挽回他自己的一个颓势啊。
好，谢谢上海的沈先生。那么魏先生您刚才也谈到过，就是说习近平呢是希望通过这，因为互联网是开启民智的，那么他希望通过反腐拉拢民心来，他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做法来收复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这个使用来收复他的这个失地呢？
我想他做不到。你就说花钱收买这帮五毛，我在网上也经常看到这些五毛。其实有五毛呢，有些人他心里也不是这么想的，
是
那么你言不由衷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得过那些发自内心的那些人呢？而且说实话，你站在那立场就是错的。那民主就是好，这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你再说它不好，那个，你自己也说的没有底气嘛，对不对？所以你想靠培养一帮什么新的大 V 来控制互联网，他这个计划肯定不能成功。而且他现在可能自己也看到了，这个很不成功，弄出一周带鱼，弄那大笑话，对不对？想抬几个自己的大 V， 结果很失败。
据说现在他们自己把一看，这些人水平实在不行，
确实
你先把他们给封了。
因为你这个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你能拉拢的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些垃圾。
嗯，
他不是垃圾那个人，人家也不愿意站在你这丢人现眼去，对不对？
是。
所以说你那水平那么低，你怎么能把他拿回来呢？你收拢民心的话，你反腐败，你能真正反掉腐败吗？最近我听到一些议论，就是说很多基层老百姓啊，对反腐一点不关心，你抓周永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县里那谁谁，我们镇子上那谁谁，你反了吗？你要把这些人都反了，咱们可以说共产党也就别玩了。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自己说的小官巨贪，一个小官就可以贪上他几亿、十几亿的。
没错，那好，一个公安局长，分局长还是
管，甚至秦皇岛管水的、管电的，
就是那家里可以弄出好几亿来。
嗯。
你说这贪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呢，不光是贪，他们对老百姓非常凶恶，他们在贪钱的时候非常凶恶，甚至很多基层干部身上都有血债。
嗯，
所以上次前些日子那个国会里也有人问我，哎，说现在共产党又反腐又实行这个，是不是有希望？我说希望不大。虽然共产党里也有一些人要求走向民主道路，但是那是上层的，基层的。真正的障碍在基层，就是基层的这些干部啊，很多人是觉得，有人觉得你们贪够了啊，你们好几亿拿着，你甚至不是好几亿，现在说有万亿富翁了都，那你让我们你们走民主是和平演变，你们把财产保住，我们还没贪够呢，这是一种。还有觉得我有血债，你要是民主的，老百姓一翻过来，老百姓一有了权利，那这血债他要讨啊。所以他们是坚决抵制，所以现在这个你不管是习近平怎么做，有人说他有了专制权力以后，他就可以像蒋经国一样走向民主，我觉得和台湾的基础差别太大。这么腐败的一个官僚阶层，你要是不能完全推翻的，几乎来说，或者像毛泽东那样把你们所有当官全给打掉，那倒是也是一种可能。可问题是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了。
就是你谈到毛泽东，
嗯，
咱们都知道都是文革过来的人，当时毛泽东就靠着这种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群众运动来，有人说达到他的政敌，有人说达到中国这种官僚阶层。那你现在看来，中国有没有文革再来二次文革这种危险？
嗯，我觉得习近平的做法呢有点像文革时候那个坏的那些东西，但是他想达到毛泽东那个效果，来整理，从自下而上去修理这个整个的官僚阶层，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按他现在的做法，他做不到。他权力就像拿到毛泽东那么大权力，他也做不到，因为没有老百姓的支持。
是，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江苏的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哎，我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中国啊。中国这个就是搞民主啊，不能像苏联那样，因为中国的国情跟苏联不一样。中国特别这个人口啊，中国的人口，这十几亿，苏联当时可能才三亿多，我是觉得这样。再一个，中国这十几年的腐败啊，如果要是真的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如果是转型的话，那要乱了，要死人了。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啊，我觉得他主要是通过，他主要的目的，可以肯定的话是集权。到底今天以后他将做什么？我的观点现在是不能下结论，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说搞民主的可能性是大一点。第一个他是一个只有一个女儿，对吧？第二个他的年轻思维到过美国，这个民主啊是世界的一个这个一个趋势啊，这个历史潮流。
好，谢谢。
如果他要
谢谢江苏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请大家简短，我们时间不多。山东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喂，你好。
嗯，
哎，那个首先给大家拜年，大家新年愉快啊！
谢谢，
我是常年收看这个VOA卫视的啊，然后就是我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吧，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习主席，他肯定不会走台湾蒋先生的路啊，然后就在他执政这些年来啊，因为他接受的教育是这个完全是受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啊，毛泽东思想那种，他不可能去，走这种宪政改革、民主自由道路啊。
好，谢谢山东刘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
嗯，请讲。
哎，你好，
邹先生，你好，请讲。
对，大家好，哎，大家那个新年好，给大家拜个年。
谢谢你。
我从这个2014年初小组治国的时候就认为哈。这是一个以集权为目的的这个行为，我就预言习近平必然是一个新的独裁者，而且就是说现在开场说习近平会不会成为毛泽东一样的人，我这个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习近平起来的政改就是施政这个是他极有可能会产生第二次文革。刚才有很多这个听众说这个中国不适合走民主这个道路，我认为事在人为，只要走民主道路这个决心、意志够坚、够强的话，中国一样可以走民主。就比如说，二战之后的日本，是那样一个军国主义的社会，但是说他一样在这个美国的托管下走向了民主，而且是很成功，在亚洲是很成功的一个民主社会。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还有一位山西的贺先生。
哦，是我吗？
是贺先生，请讲。
哦，您好，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习近平的反腐，他要是真下大力气反腐，他就得罪所有的官员了，他在党内就可能就地位就不稳定了。他要是不反腐，他就失去民心了，也就他就容易被别人说他是权力斗争了什么。
好，谢谢山西的贺先生。明白你的意思。那么魏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就刚才有一位对他谈到说习近平肯定是走上这个独裁之路，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独裁的习近平，他会把中共和中国带向何方？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啊，习近平想当毛泽东第二，至少这是他的目标。他从年轻的时候很羡慕毛泽东，而且事实上讲，中共的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最大，做事最能够达到目标的还就是毛泽东。但实际上他中国这个很讽刺的话叫画虎不成反类犬，你学毛泽东，可是你没有他那个条件。第一，你还不你想当神仙，当然有一些习近平的那个拥护者粉丝们想把他当成神，但是你成不了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造神运动的条件了。
是，
你成不了毛泽东，你成不了那么神仙，你要做那个毛泽东那些事儿，所以你最后可能最多你就像半个邓小平吧，邓小平权势也很大，但是呢，你可能还做不到邓小平那个。邓小平至少他在经济改革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尽管他在其他方面受到大家抨击，包括6.4屠杀受到大家抨击，但是呢，他经济改革确实做了事儿。你习近平现在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你想靠反腐败集中权力，现在你做了2年多了，就第一个任期已经过了一半，你只是在抓权。而且呢，据我刚才也有朋友谈到了，就是说你这么抓的话，那当官的可能都要反对你了。现在香港有个说法叫官逼官反了，现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这么做会有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惨的结果，而不是说你当毛泽东第二或者搞一个文革搞不起来的。
刚才还有两个听众说的有意思，一个说江苏李先生说中国不能走苏联前苏联的道路，另外一个说中国不能走台湾蒋经国的道路。在您看来，他们这种说法合不合理？除此以外，习近平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说不能走苏联的道路，这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肯定是说，哎呀，那一下引起了混乱。实际上引起了什么混乱呢？关键就是你在国内看的都是共产党的那些媒体。你真正到苏联去看一看，你问就是过去共产党，就现在苏联共产党这些人，你跟他说现在我们回到苏联制度去，他也反对。 他也觉得现在的这个苏联民主制度至少比过去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比斯大林什么的要好得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国内的媒体看不到，所以大家判断会有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蒋经国的道路，我觉得习近平想走蒋经国的道路，但是他的阻力要比蒋经国大得多，而且社会环境也不同了，他需要的一场大的革命，他要走蒋经国的道路非常困难，需要特别需要大众老百姓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现在想收拢民心呢，是不是有这种目标，我们不敢判断，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他很失败，很不成功，他走蒋经国的道路也难，所以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刚才有个朋友一开始就问了第三条道路，那就只能是革命。革命有很多方式，有老百姓造反，有政变，等等各种方式吧，总之就是一场革命。现在为什么共产党高层有很多人坚定的推动要搞民主呢？就是他们害怕有一场革命，革命一来，说实在的，老百姓也不是那么讲理。你不讲理好几十年了，凭什么我们还要对你们讲理呢？到那时候就控制不住，你和平演变的时候没办法，大家都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对不对？但是你真正的人家已经革命了，你身家性命什么都保不了。
可能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你现在赚多少都没用，对不对？你跑到世界各地都给你弄回来。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们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也在推动要民主改革，那么改不成，第三条道路只能是暴力革命。为了避免暴力革命，所以我们也期望能够和平演变，
是，
但是我们不能说老百姓没有权利暴力革命，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好，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共反腐和中国政局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在简短的休息之后，我们请魏先生谈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香港的前途在哪里，港陆关系目前又怎样。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